第三集，面前这个女子，头上插一只双凤衔珠，金翅不摇，上面几颗金珠叮叮当当作响，细长乌黑的眉下是一双勾人心弦的媚眼，朱唇涂红，身材丰满圆润，一身火红的衣衫，长裙拖曳在地上，这是侍女，不是狐狸精。江天书的眼光果然有问题。吴霞下意识地看了一下自己身上，一身浅浅的湖绿色忍冬纹被子，一件半新不旧的傣锦杨莲子的裙褂，那是临行的时候师傅打开衣服箱子找出来的最好的服饰。头上只有一根桃木簪子，耳垂下面挂着的平安扣、纯银耳环算是浑身最亮的首饰，与人家的金步腰一比，立马得扔了。聂银杏娇媚的一笑说道，世子殿下是拿十两银子出来让这位妹妹走人吗？
江天书点头，是的，你赶紧拿出来。
银杏就将右手伸入自己的双乳之间摸啊摸，果然摸出一把钥匙来，然后扭着屁股走向边上的一口箱子，打开取出一个钱袋，再扭着屁股送到吴霞跟前，娇声嗲气地说道，
喏，这位妹妹，你挣钱可真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世子殿下对你也着实大方，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呢？
吴霞伸手接过钱袋子，手指轻轻一勾，就将那个钥匙也勾到了手中。银杏愣了一下，随即大怒地说道，
哎，将钥匙还我，你又不是殿下的侍女，你敢拿走殿下的钥匙？
哼，我不是殿下的侍女，但是我现在的身份是殿下的师父，老太妃对我能否做成殿下的侍女心中疑虑，所以还给我了一个命令，那就是如果殿下不愿意让我做他的侍女，老太妃就命我做殿下的师父，老太妃的手书就在我手中，你如果认字的话，你不妨看看。
银杏傻在那里，江天书也傻在那里。吴霞笑盈盈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来，上面果然是老太妃的手书，这份手书可不得了，是秋海棠与老太妃磨叽了整整两个时辰才弄来的。吴霞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了起来，
鉴于江天书顽劣，特与琅琊牙行水无暇约定，若江天书不愿无暇为侍女，就聘请无暇担任江天书师父。
江天书垮在那儿，那灰白的脸色让人看着着实有些不忍心。吴霞挑着眉，嘴角笑得春光灿烂。
婢子曾听说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一个唾沫一个钉，绝对不会抵赖。既然您不喜欢我做您的侍女，那就让我来做您的师父吧。婢子文学啊、武功啊都不大懂，但是给您入门一下还是不成问题的。我们庄园里看门的张二爷家的孙子的入门学问就是婢子教的，婢子教会他加减乘除，他现在在京师的布行里做伙计，看样子很快就能升做小掌柜了。还有帮我们牙行送菜的那位刘大爷，他家的小儿子当初找不到工作，婢子也教了他三天算数，结果张家肉铺摊子就请他过去帮忙算账了，说起来也是婢子的功劳呢。
吴霞滔滔不绝的炫耀让江天书几乎崩溃，他挑了挑眉头，终于叫起来，
不许。
嗯，不许，这没法子，世子殿下，老太妃有令，您不要我做侍女，那就是要我做您的师父了，弟子虽然觉得责任重大，但是也只能勉为其难。
江天书的眉头跳了两跳，终于咬牙切齿地叫道，
好了，你做侍女。
要这样一个嚣张侍女，生活将没有滋味儿。但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师傅，江天书将要面对的是世界末日。江天书拿出了壮士断腕的精神，做出了决断。
好吧，殿下，您请签字。
无暇向江天书浅浅一笑，露出脸上两个浅浅的酒窝。无暇的笑容很美，无可挑剔。江天书低下头，掩住了眼睛里闪过的一道金光，然后提起笔，老老实实地在那张纸的最下面签了几个龙飞凤舞的大字，江天书。
但是那个天字怎么看怎么像三。
无暇自然也看到了，但是也只能罢了。这个野马刚刚套上络子，总要缓缓才好。后面的日子咱们不多说了。简而言之，从此之后，江天书就在水无暇的魔爪之下，从此开始了水深火热的生活。水无暇就像是孔庙门前的那座大石碑，绷着个脸，压力沉重。极有个性的江天书就像是驮着那石碑的大乌龟，偶尔也想要伸出小爪子小脑袋显示一下存在，但是却一次次的被水无暇拍回去。
殿下，现在是看书时间，请您看书了。
殿下绷着脸，好吧，做个样子。
殿下，您看的书已经在书桌上，至于肉蒲团这样的书，请交给奴婢保管。
殿下的脸上抽筋。
殿下，您放在床上的春宫图已经变成了您的小米粥下的火焰，而小米粥已经进了您的肚子，谢谢。
江天书怒气勃发，但是对上那戏谑的眼神，再度忍住。
殿下，您的晚餐必须以清淡为主，您所提的加一碗鲍鱼要求无法满足，谢谢。
江天书咬牙，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
我忍，忍忍。
殿下，现在已经到了休息时间，热水已经准备好，请您先沐浴再休息。
啊，沐浴，好啊，你过来服侍本世子。
江天书眼睛一亮，将手中的书一扔，大步就走向屏风之后。
服侍本世子宽衣。
殿下，您没有中过软金伞吧？
没有，过来，给本殿下宽衣。
殿下，您好像也没有中过春药吧？
没有，过来，给本殿下宽衣。
您没有中过软金伞，手上有的是力气。您也没有中过春药，没有必要寻找女人来抚慰。所以呢，宽衣这么一点小事，奴婢就不服侍了。老太妃曾经教导过，要让世子殿下自己的事儿自己做，不能增长殿下的恶习。
本世子要你过来宽衣。
那殿下是中了软金伞了，还是中了春药了？成，奴婢先去禀明太妃殿下，这么严重的事情非查明真相不可。另外请殿下准备好铜钱，奴婢给您宽一件衣服，收费十个铜板，童叟无欺。
水无暇，算你狠。
哼，一般一般，京城第三。
那京城第一是谁？
京城第一当然是我无所不能的师父大人。
哼，何以见得？
师父碰到你这样的无赖，他会先给你吃药。
吃药？哼，哪种药？
师父说，男人成为无赖的原因之一，就是男人身上某个部位多了一点东西，吃点药让那东西小一点，男人的脾气就会收起来，慢慢的接近女人。
闭嘴！
江天书打了一个寒噤。
闭嘴，不许说。
啊，不说不说，我本来也不想说的，是殿下您要我说的呀。殿下，您洗好澡了没？
来，给本殿下搓背。
殿下，您有手吗？
本殿下当然有手，但是本殿下够不到。
哦，殿下，请问您够得到搭在浴桶边上的浴巾吗？
本殿下手没有残疾，当然拿得到。
哦，既然这样，殿下，请您用左手抓住浴巾的一头，用力将它甩到身后，然后用右手抓着浴巾的下一头，贴着后背上下拉动，这样浴巾就能帮你搓后背了，用不着劳烦您可怜的侍女。殿下，
过来给本殿下搓背。
殿下请稍等，本侍女的手指甲过长，给殿下搓背的时候容易弄破殿下娇嫩的皮肤，本侍女还是先剪短了手指甲再来帮忙。另外，本侍女有言在先，本侍女手劲儿极大，如果给殿下搓背的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，请殿下不要尖声大叫，有损形象。另外，殿下，请您先准备好铜板，本侍女的收费原则是搓一下收费五个铜板。
水无瑕，你确定你不是财迷？
世子殿下气乐了。
殿下，我确定我是财迷，勤俭持家是美德，手中有粮心中不慌。殿下您一定要记住，晨游勤俭，败游奢。你也可以参考我的做法，一个铜板虽然少，但是合抱之木生于毫末，九层之台起于垒土，一个铜板一个铜板的积攒，也能攒下不少钱。哦，殿下，您每天的零花钱是十个铜板，我只能帮你搓两下脊背。
够了。
啊，殿下既然够了，那就请站起来，干布就在您右手边的长凳上。您先将身子擦干了，然后脚上前一步，地上也有一块干布，您踩上去，将脚也擦干了，然后再上前一步，前面的左手边上有一个高脚凳，上面叠放着您的衣服，上面是内衣，下面是外衣，您自己会穿衣吧？
本殿下不是傻瓜，当然会。
世子殿下咬牙切齿，
既然这样，恭喜殿下，您可以节省至少40个铜板，请殿下自己穿好衣服走出来，等您走出来之后，奴婢就进来给您收拾残局。
除了给我搓背更衣要收费之外，其他的事情你都免费。
奴婢是侍女，是领着老太妃工钱的，给殿下准备好洗澡水，给殿下收拾好浴桶，都是分内之事。
成，收拾浴桶是你的分内之事，你不会逼迫其他丫鬟给你帮忙吧？那本殿下已经穿好衣服了，你进来收拾吧。
这一回江天书说话倒是不紧不慢，不慌不忙了。如果无暇正对着江天书，就能看见江天书眼睛里闪过一道戏谑的金光，可惜啊，无暇没看见。
请殿下先穿好衣服出来，据说像我这样的小姑娘，看见您的光屁股会长针眼的。长针眼倒是不怕，但是怕跟着殿下出去会影响殿下的光辉形象啊，殿下您说是不是？
水无瑕，你眼睛不会长针眼，你的嘴巴会长针眼。
嘴巴是不会长针眼的，嘴巴只会上火起泡。殿下您用词有误。殿下！
尖叫的是水无瑕，面前的场景不由他不尖叫。面前浴桶已经倾翻，半个房间已经可以划船。这是房间，这不是浴室。边上有柜子，柜子里有衣服，边上有书架，书架上有书。水无瑕忙上前，用出吃奶的力气将大浴桶给扶正，又慌忙将书架下层的书给抱到柜子顶上，抓起一把扫帚死命地往屋子外扫水。幸运的是，这青砖地面是用黄泥打缝的，不是用豆浆石灰，水渗下去的速度很快，没有造成很大的祸害。世子殿下穿着中衣坐在床边上，
悠哉悠哉地看着水无暇忙里忙外，一边笑眯眯地吩咐站在一边的其他三个丫鬟：
这是无暇的分内之事，你们呢全都看着就成了。
三个丫鬟，春桃神色不忍，几度想要上前帮忙。银杏笑靥如花，勾起妖艳的唇，那是幸灾乐祸。香菊眼观鼻，鼻观心，低头给世子殿下捶背，啥都没看见，啥都没听见。
哼，世子殿下的屋子里好大的一堆妖孽，必定要收拾收拾。
水无暇气喘吁吁，额头冒汗，半身衣服全都是水，狼狈不堪。江天书心情大好，打了一个响指，喝道：
无暇，明天我要穿那件棕褐色金丝绣百符纹宽袍，你给我准备好。
无暇放下了手中的抹布，头顶上全都是汗水，一缕鬓发就贴在他的额头上，闻言就翻白眼：
殿下，您是要那件放在衣柜最底下的衣服？你明明知道那件衣服已经沾了水，得重新洗过，你打算折腾我折腾到什么时候？
哼，我当然知道了。
江天书笑眯眯的，心情开朗的就像是晴天。
你既然是侍女，就得将本殿下的什么事情都准备好，如果你不成，那就不妨辞宫，本殿下保证不会在太妃面前说你的半句坏话。
哼，殿下，您知道婢子的人生信条是什么？
是什么？
没有管教不好的少爷，只有坚持不下来的侍女。只要侍女能坚持，烂泥也能扶上墙，烂铁也能锤成钢。纨绔少爷，您一定能成才。
水无暇，你真的很伟大。本世子要睡觉了，你赶紧洗衣服去。银杏，你跟着本世子上楼去，本世子要你侍寝。
不许去。哟，凭啥不让我上楼侍寝？
银杏的笑意里带着讥诮。
你才来一天，你以为拿着太妃的手令就能呼三喝四为所欲为了？你得记着，你是奴婢，殿下才是主子。银杏，跪下。凭啥要我跪下？就凭我是一等丫鬟，你是二等丫鬟，就凭我是老太妃钦定的丫鬟，而你是殿下不知哪个犄角旮旯里捡回来的丫鬟，就凭老太妃给了我处置殿下屋子里所有丫鬟的权利。
水无暇利索地祭出了自己手中的大杀器。
啊，不可能！
银杏尖叫起来。
凭啥不可能？约法30章，文书尚在，其他丫鬟不得上楼。殿下，您不会不认账吧？
银杏悻悻地跪下了。
银杏，起来！
世子殿下声音也很大。
他叫你跪下，你就跪下了。本殿下才是主子，本殿下叫你起来，你就起来。水无暇，王银杏已经如你所愿受过处罚了，你不会以此为借口继续处罚他吧？
银杏立马就起来了，揉着膝盖。
殿下，我的膝盖都跪疼了。对极了，银杏已经跪过了，处罚过了，我不能继续处罚了。那么就请殿下的这位侍女大人到一边书房去，将书房收拾一下，等下我回来检查。春桃、香菊，你们各自回自己房间睡觉吧。
啊，这么晚了，收拾什么书房啊？不会明天吗？
银杏的嗓子吊起来了，眼睛就直勾勾地看着江天书。江天书看了看银杏，又看了看无暇。无暇好整以暇地看着江天书，似笑非笑。
啊，连收拾书房都不会？殿下，
我看得禀明老太妃，给您换一批丫鬟。
算了算了，收拾书房也不是很难的事儿。林夕，你去看看。今天我看过的书不用收拾，我明天还要看。我桌子上的笔墨纸砚不要动，我明天还得继续写。你将纸篓里的废纸拿出去烧掉就是。
果然是体贴下人的好主子，这么快就帮下人找到了节约体力的理由。对于这么融洽的主仆关系，水无暇很忧伤。不过嫉妒不是一种好情绪，水无暇很善于调整自己。水无暇还没有说话，江天书已经笑眯眯地继续了。
你赶紧出去洗衣服啊，本殿下的衣服让旁人去洗，本殿下还真的不大放心。既然洗了，就将所有的脏衣服都带出去洗吧，洗得干干净净再回来。至于侍寝的事情，就不用你操心了。
江天书笑的那个猥琐，让无暇恨不得一把将他的笑容给拧下来。看着江天书笑眯眯地上楼去，无暇决定最后提醒一句，您如何就寝奴婢是管不着，奴婢这就去院子里洗衣服去。不过呢，殿下，宽衣这么简单的事情最好是您自己做了，被子已经铺好，你也不用呼唤丫鬟来给您铺床。咱们约法30章，其他丫鬟不得上楼，如果您要呼唤哪位姑娘侍寝，千万要小心一些。无暇一边唠叨着一边收拾屋子，语气诚恳，非常客气。